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25号，公元2007年4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列支敦士登议员呼吁北京同达赖喇嘛特使对话，佛教与科学对话会就生物方面展开讨论，南波拉事件中遭捕的又一名藏人抵达印度，声援西藏者狱中绝食致体弱被送进医院，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第二期成立分会，日本团体抗议温家宝到访，谴责中共迫害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列支敦士登议员呼吁北京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对话。根据德国之声消息，到目前为止，中国同流亡藏人之间的对话仍然障碍重重，毫无结果。列支敦士登三位议员就此通过了一项解决西藏问题的议案，同时表示希望北京和西藏着眼未来，寻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996年6月，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了一项解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近日，该国三位议员哈里·克瓦德尔、优尔·彼得曼和安德利亚·马特针对推动藏中会谈的议题上呈交了一项提案。列支敦士登议会将在本月25号到27号举行的大会上对该国议员提出的这项提议案将进行集中讨论。据称，该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并可能同2月15号欧洲议会解决西藏问题的议案保持呼应。议员克瓦德尔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态度表示乐观，他相信通过对人权问题的支持和援助，列支敦士登能够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克瓦德尔指出，如果就西藏状况的对话能够促使双方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那么对于各方面来说，它都堪称巨大的成功。议会希望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特使展开会谈，并努力继续下去。克瓦德尔强调，尽管藏中双方仍然存在分歧，但是解决方案固然要着眼未来，同时也要强调其切实可行性，最终应该不违背中国的领土原则，又考虑到西藏民众的愿望。此外，列支敦士登议会对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表示赞许，但是也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对法规中包含的个别条件的担忧，因其可能成为法规实施的障碍。一旦西藏问题议案得到通过，列支敦士登将步入2月15号欧盟议案的后尘，共同就推动北京和西藏之间的对话做出努力。欧盟议会希望双方同意没有保留的就实际问题进行讨论，以找到和平与持久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切实办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达仁斯拉达赖喇嘛宫邸接待厅举行的佛教与科学对话会，在今天就生物方面展开了讨论，详细内容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从本周一9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达赖喇嘛宫邸接待厅召开的第14届佛教与科学对话会，今天已进入第4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17世伽玛巴仁波切、西藏佛教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同就生物的产生和人体里的抗原成分与登革病毒的组成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讨论。与会科学家认为，所有生物的产生与变化都有赖于很多外在的相关因素，但是佛教则认为万物众生的产生与变化跟外在的自然成分和因缘和合两者都有关。因为如果某种生物都具备了所有的外在成分和因素却不能产生时，可以说是一种因缘不合而导致的。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瓦尼扎就有关讨论会内容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那个科学家跟那个佛教的对谈当中，科学家们认为说外在的物质大部分都是 透过某种的外在的成垢成数而和产生的，但是我们佛教认为说一切的生命或者一切的物质都是必须透过因缘和合才产生的，当它没有具足一定的条件跟因素的话呢，那这种东西不可能产生的。可是科学家们他们认为说外在的物体很多都是不一定要透过因缘和合的，它是自然而然能够顺其自然能够产生的，它有必有一个因素，有一这样因素它可能会终究一天会成长的。再来就是讨论到说科学家们他们认为说我们比如说对一个人体里面的就是成分都是对一些嫉妒心跟痴心悲心跟那个我们平常的一种分别心呢，那他们这些必须透过人体的他的意识的转变过程当中自然而产生的，但是佛教里面所提倡到说这一切都是离不开因果的，就比如说对一个嗔恨心或者说嫉妒心来讲说，在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嫉妒心跟嗔恨心呢，因为他们前世在某种的时间或者是某种条件下呢，就是造成了这种业，而这种业慢慢呈现之后呢，刚刚遇到这种外境的时候自然能产生的，所以假如在前面没有这种因的话呢，它是绝对不会凭空而说产生的，无缘无故的产生的，必须透过前面的有因后面导致有这样的果。
据了解，这次为期五天的佛教与科学对话会是由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主办，其主要议题为达赖喇嘛的最新著作《单一原子中的宇宙》。对话会将于明天星期五闭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南波拉事件中遭捕的又一名藏人抵达印度，详细内容请听歌丧的报道。
去年9月30号，轰动全球的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南巴拉事件中，被捕的30多名藏人当中的嘎措，于今年3月份再次逃亡抵达尼泊尔，并于本月初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从西藏成功出逃，安全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嘎措，讲述自己在去年9月30号。发生的南巴拉枪击事件中被中共逮捕后的经历时表示，当时他们一行24人被中国军警逮捕之后，先带到日喀则定日县监狱中，此后又被关押到日喀则监狱。在狱中，他们不仅遭到中国军警的殴打，同时被强行从事拔草、种土豆等劳动。嘎措说，在日喀则监狱中，他同一名在南巴拉事件中腿部重伤的西藏孩童关押在一起，当时中国狱警并没有把这名腿部重伤的孩子送往医院治疗，而是让他在狱中接受狱医的治疗，随后提前释放了他。嘎措还表示，当时在日喀则监狱中，共关押着进出藏尼边境时逮捕的200多名藏人。由于南巴拉事件被外国登山人士向外界透露，轰动了全球，因此在南巴拉事件当中被捕的人大多提前获释。嘎措还继续表示，他是西藏昌都丁兴县人，过去在家乡一直以放牧为生，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他一直想流亡到印度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到印度一所西藏寺院学习佛法知识。他表示，虽然去年9月份他被中国军警逮捕，但他并不失去信心，再次选择了流亡。据了解，嘎措是南巴拉枪击事件逮捕的藏人当中第二位成功逃到印度的人。之前一名叫加扬桑丹的西藏孩童在南巴拉事件中被捕之后，于今年1月再次逃亡到印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声援西藏者狱中绝食导致体弱，被强行送进医院。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本周一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游行，被印度警方拘捕，并且在新德里地下监狱中展开绝食活动。声援西藏问题的印度西藏之友加尔各答峰会负责人希万延和西藏青年明玛次仁，由于在狱中拒绝饮水用食，身体状况变得极为脆弱，因此于昨天晚上被印度警方强行送到当地医院救治。得知两名活动人士被强行送往医院的消息后，印度人权网律师加亚希日和新德里藏人以及印度西藏之友成员等专程赶到医院探望，但是印度警方以两名活动人士正在接受治疗为名，不允许他们探望。印度西藏之友对两名活动人士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忧，并正在同西藏青年会和印度人权网、印藏联络办公室联合展开研究希万延和明玛次仁的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迪尔奇成立分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拉萨拉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昨天星期四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迪尔奇城市正式成立了西藏青年会分会。达拉萨拉总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罗桑以希出席了昨天的成立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罗桑以希表示，西藏青年是西藏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因此在牢记西藏青年会的理想和宗旨的前提下，要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努力。他特别提醒指出，要远离城市里的一些腐朽堕落的不良风气，而以国家和民族危难作为动力来加倍学习，积极完成地方青年会的各项任务。新成立的迪尔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伽玛丹增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为了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一直努力在迪尔西建立分会，但由于以前在该城市里只有8名西藏大学生，因此一直没有得以实现。由于目前迪尔西这座城市里西藏的大学生增加到20名，通过讨论决定在当地成立分会。迪尔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伽玛丹增谈到他们今后的工作目标时表示，当地印度民众大多是有文化的人，但对西藏问题的了解不多，因此他们将通过散发传单、举办有关西藏的书籍和图片展，以及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日和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的诞辰日等方式，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目前在中共统治下的悲惨现状。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之际，一些日本团体和个人展开示威，抗议中共严重侵犯和破坏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大纪元今天消息，为了在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期间，让日本政府机构和国会议员有机会集中了解中国人权现状和人民的期盼，从本周一9号开始，在日本的一些团体和个人每天前往日本外务省和国会等地，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呈交请愿信，要求日本政府向温家宝提及中共严重破坏人权的状况。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西藏、蒙古、新疆人民，停止破坏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受刑，停止监禁和迫害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释放所有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犯。他们并且呼吁中国不立刻停止这些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非法行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请愿信呼吁日本政府鉴于中共人权问题严重和反人类罪，在同温家宝举行会晤时进行严正交涉。请愿信指出，现在的中国没有信仰、思想、言论的自由，贫富差距巨大，基本人权没有保障，共产党政权和民众的对立已经达到顶峰的现状。发表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关联组织声明的中国人已经超过2000万人，可是很多人仅仅因为读酒瓶或者向人介绍而被逮捕。请愿信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温家宝释放遭逮捕的异议人士。另外，日本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会长、前议员牧野胜修表示，该会欢迎温家宝访日，但是中国人权问题、中共打压西藏、蒙古、新疆人民，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等行为，日本不推动解决不行，日本必须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国际法专家特别强调一项主要原则，也就是发生在某种特定关系上的法律事件不应该以附注的标件来决定，而应该由宪法文件和个案主客观环境的检视来决定。无论被定位为保护后宗主权，这些关系都不能根据单一的全面统治来形容，因为国与国的关系会因为他们达成的协议而产生差异，因此必须个别考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找出一些构成保护国、宗主国或者从属等架构的基本因素，在评估政治实体从属与他国的国际地位的意义及影响前，我们必须先澄清形式与实质独立或者形式与实质政治权利的差异。我们首先澄清一个国家行使主权所面临各种限制的来源。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介绍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